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三十四章。耶利米书三十四章，我们要一块来研读。耶利米书呢，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它的信息中间带给我们安慰，同样也带给我们警惕。我们所以感到安慰，是因为神是慈爱的，在困境中，他安慰他的百姓。在他们家园尽毁的时候，他复兴和重生的应许赐给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至于绝望。同样，他的大能也必定要成就这个事。而我们从新约里面也看见他话语已经应验了，神的信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既然信靠也是投靠这一位神，有什么难关是大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过不去的呢？我们所以感到警惕，是因为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和限制。虽然神从古时候就教导他的百姓，可是他的百姓还是一代又一代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结果呢，就招来管教和审判。从以色列的历史作为一个鉴戒，盼望我们不要滥用了神的恩典和他给我们的机会。相反的，我们更是彼此的提醒警惕，我们要遵守他的教导，好让我们得到最大的祝福。好，今天呢，我们要进入耶利米书第二十五讲。二十五讲之前呢，我们谈过了三十到三十三章啊，是耶利米书当中的安慰之书。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下看另外一个大段落，就是耶利米书的三十四章到三十九章。三十四到三十九章呢，谈的是约雅敬、西底家年间的一个历史事件和先知再次受到的迫害。我们在当中看见神选民的一个顽梗悖逆，同样也看见了先知那个坚固的心智。今天我们要先来讲三十四章，我们的主题是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好，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三十四章。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段落是在三十四章的一到七节，是对西底家的信息。第二个段落是三十四章的八到二十二节，是对背信的百姓的宣告。在耶利米书三十四章一到五节啊，记载了耶和华对耶利米的命令。好，我们来看经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犹大王西底家，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 你必不被刀剑杀死，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人必为你举哀说，哀哉我主啊，耶和华说，这话是我说的。那耶利米书34章6到7节呢，就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危急。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在主前589年，西底家王背叛巴比伦军队呢，就大举的进犯。第二年，巴比伦军队呢就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大剩下的城邑不多，只剩下两座坚固城，就是拉吉和亚西加。那么耶利米向西底家王传递耶和华的话说，巴比伦王将用火来焚烧那个城，可见这个毁灭是一个完全的毁灭，彻底的毁灭。但是耶利米继续的预言呢，西底家将要面对巴比伦。那么34章3节当中的言与口啊，既是一个直接的接触，那么就必定成为一个很大的威胁了。那么可想而知，西底家基本上是无处可逃的。不过神应许，如果西底家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去世，人民也必为他的死来举哀。那么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底家呢，他并没有平安而死，因为他并没有听从耶和华。另一方面，考古学家已经在拉吉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陶器，是属于耶路撒冷被围困时期的。那么在其中的一块陶片上呢，刻有一些文字，是一名军官呈交给在拉吉的上司的一个信息，说他正在观看从拉吉发出的讯号，但他却看不见从亚西家发出的烽火。他大概是在亚西家陷于巴比伦人的手之后呢，发出这个信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耶利米向西底家王发出这些警告的时候，他是冒着相当大的危险的。但是耶利米没有因为害怕向王说出实话而惹王的怒气，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他早就习惯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说神要他说的话。但是西底家呢，他显然是在惊怕中举足不定，他不敢接受耶利米的劝告出去投降，但另一方面呢，他又没有十足的信心来仰望耶和华。可是当他听见神说话是那么严厉的时候，他却不敢不敬畏神，因为眼前的环境已经不允许他轻视神的话，只是呢，他的内心却是不甘心敬畏神。这不只是西底家的光景，也是众百姓的光景。那么待会儿我们会继续往下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他们是在勉为其难的来听神的话。耶利米书34章8到11节呢，就记载了一件西底家在危难当头的时候呢，急于想要讨好神的事。那么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西底家王和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他们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根据摩西的律法呢， 希伯来的奴隶呢，应该在第六年之后释放。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2-11，利未记25:39-46，还有申命记15:1，还有12-18的。那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仆役的仆卑的一些教训。奴役的年期呢，不能够无限期的延长，但是犹大多年都藐视其他的法则，自然连奴隶主人呢也不肯按期来释放他们所属的奴隶，不愿意遭到损失。不过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呢，危难当前的时候，西底家王却突然和百姓立约，要他们释放奴隶。事实上他们的确呢也释放过奴隶，只是我们如果用心想想，就知道这只是一些应付神的一个表面功夫。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在讲，到底什么是最惹神动气的呢？神几次讲到审判他百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离弃神，拜外邦的偶像，行神看为恶的事。既然犯了这个根本的大罪，其他神的吩咐也就不遵守了。那现在兵临城下，他们说要悔改，可是没有往向神认罪归回神这个骨子里边去改正，却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来做一些表面的功夫。他们想起律法上是不允许他们把弟兄当作奴隶，现在呢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就想说，我们悔改吧，现在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让这些弟兄都自由回家去咯。然而我们都能够推想，他们这么做或许有别的动机。为什么呢？因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水和食物都是那么的重要，这个时候如果再蓄养这些奴隶，已成为一种经济的负担。有人也会想，释放奴隶可以增加防卫城市的人手，而且就是现在不释放，到巴比伦人把城攻破的时候还是要释放啊，那不如当下做个顺水人情，又可以讨神的喜欢，同时呢好像也可以得到仆人的一些欢心呢。当然我们也不可以否认，当中或许真的有些人认为释放了奴隶，神就会因他们遵守律法而解救耶路撒冷，但大多数的人我相信其实都是存着虚假的心去做这件事，因为危难一过，他们就不想再顺服神，他们就后悔了。所以34:11说他们事后反悔。从后来的37:5的经文呢，我们知道当他们听到埃及军队迫近的时候，巴比伦军将要撤退迎战埃及军队的时候，他们就以为耶利米的预言错误了，他们的威胁已经过去，于是他们呢又强迫这些原本已经释放的奴仆回来继续来服侍他们。所以从这些现象可见，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想要顺服神的吩咐，他们这么做当然大大惹神的愤怒。接下来的34:12-22就描述神的愤怒和他的审判。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4:12。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卑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卑。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 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这些人发出一个信息啊，他只是耶利米提醒他们呢、啊，他们也曾经在埃及为奴，并且律法明文的规定，希伯来的奴隶呢必须在第七年被释放。他们既然曾经一度为奴，当然也应该有一颗连续的心，连续为奴之人。他们曾经释放奴隶，这个举动是蒙神悦纳的。可现在呢，他们却又反悔，以致在34章16节，神说他们亵渎了自己的名啊。那听到亵渎神的名，不知道弟兄姐妹能不能感到神的愤怒呢？亵渎神的名是一项大罪，人犯了这个十诫中第二条的大罪，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勉强原来他们释放的奴仆回来，被神说成是亵渎自己的名呢？如果我们用心看上下文，就会发现之前西底家和百姓都是在心不甘情不愿，想要讨好神，好让神救他们的情况下来释放奴隶的。他们好像在和神做交易一样，对神并没有存敬畏的心，好像在对神说，好，神啊，你看现在我们都要听从你的话了，那么我们听你的话，你要解救我们，不叫我们落在巴比伦人的手里。弟兄姐妹，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看透人的心。你想百姓这样的心态能够让神喜悦吗？而且我们注意到34章15节提到，当他们想到要释放奴隶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神名下的殿中在神面前立约的。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集中的站在神的殿里，在那里用立约的仪式来宣告释放奴隶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可是没想到事后他们又反悔，以致呢，在34章17节，神用了一个讽刺的讲法来表白啊。既然百姓不肯给予为奴的同胞自由，那么神就要叫他们受国破家亡的苦难，这种的自由。神的百姓是不能够轻忽与神所立的约的，当他们随便背约毁约，就要承受审判。所以耶利米书34章18到22就宣告了神的审判。经文这么说，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肚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战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22节，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耶利米书34章18、19节的记载呢，让我们想起立约的严肃。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想起在创世纪15章9到17节亚伯拉罕和神订立盟约的那个动作。这是一个严肃的仪式，百姓说要释放奴隶的时候，曾经呢把牛肚牵来，把它杀了，劈开分成两半，然后立约的人就从当中经过， 这个暗示的双方如果背约，就会招致同样的命运。立约是严肃的，可是百姓呢，却轻忽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就亵渎了神的名，因为他们把神圣名那份尊贵神圣变得平凡了。他们曾经奉神的名立约，现在呢，他们反悔背约，就代表他们轻视神的品格、神的尊荣和神的权柄。他们将神看得随便，看神好像是一个很好打发的人。他们一直以来不顺服神的吩咐，已经是得罪神了。现在他们在神的殿中用庄严的仪式与神立约，做了这些外表看起来很敬虔的事，但是后来又背约，不遵守先前的约。那么这些呢，其实就再再表露了他们内心实在是不敬畏神，他们对神短暂的顺服也是虚假的，而神看透了他们的心呢，因为他们背约，所以神呢，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像劈开牛脂一样来审判他们。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盼望今天给我们在神面前神的儿女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不是让我们想想我们和神所立的约，特别是在我们生命中间，我们曾经很严肃地跟神立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带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我们与神立约呢？还是我们以为只是一时的热心与神立约，甚至我们也毁约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西底家和百姓的反应。或许呢，我们会觉得，哎呀，他们所作所为很过分，他们欺骗神，他们甚至不敬畏神。但是我们想想，会不会有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自己也曾经是这样呢？平常生活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我行我素，虽然可能我们也称自己是基督徒，也会做一些基督徒该做的工作，做礼拜、查经、聚会、祷告、奉献，我们都会做这些基督徒的一些功夫啊。礼拜天去教会呢，我们去崇拜，我们也讲彼此相爱、唱诗歌，可是我们心可能离神非常非常的遥远。很多人做基督徒只是做一个主日的基督徒，好像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才是基督徒，那么周间的时间是不是真正我们的生活也讨主的喜悦呢？在周间平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理会神的话呢？我们是不是仍然尊主为大呢？平时是不是我们并不理会神的话，到了危难当前的时候，我们才要想到，哎呀，我是一个基督徒，我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来求神帮助吧。我们祷告，我们奉献啊，甚至我们禁食祷告等等。但是到了难关一过，很可能我们就又变回老样子了。我们跟神立的约，会不会好好的守着呢？弟兄姐妹，我们对神吩咐我们去做的事，我们到底又有多认真的去做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打心底愿意去顺服神的话呢？在约翰福音记着主耶稣的话，耶稣在那里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在这里所强调的是那个敬拜神的人那个生命的品格。但愿我们不要光用嘴唇或者是外表的行为来欺哄自己，来欺哄神，我们应该用真诚实意来爱他。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爱神的心，是不是？我们爱神，那么很自然我们就必然乐意也会遵行神的吩咐，我们爱神也就必然会尊他的名为圣。不要让主导文里的这句话成为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一个口头禅呢、 让它能够成为刻在我们心板上真正对神的回应。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弟兄姐妹，盼望透过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同样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间，我们对神也仍然有一颗更敬畏的心，也让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呢，真正能够讨主的喜悦，让我们成为一个表里一致的基督徒，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些外表的假象，好像叫别人看我们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可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不是真正的讨主的喜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对百姓的责备，我们看见这些百姓曾经和神立约又毁约这样一个失败的见证，也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见解。弟兄姐妹，让我们真正在神面前，我们一起的努力哈。